咱们先停一下。啊，现在已经开始是11点，什么时候应该停？11点15分啊，咱们开始了。开始录了吗？已经开始录了啊。我想，我们这儿有没有读神学的在这边？还没有啊？没有啊。我想今天这个来开大会的，这次来开 Channel 97的人。至少我知道朋友里面至少有10个人，参加的人啊，先不说讲员，肯定有10个人是学神学的，那么在这个，像这个王中兴那天做见证的，他就是在这个，Boston University 里面学神学，还有赵丽就是，前天做见证那个人也是在台福和 Fuller 念神学，那么昨天洪宇健呢，昨天晚上是洪宇健，也是。在这个 Regent College，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神学教育到底是到什么叫神学教育啊？神学教育叫 theology， what is theology？ 因为很多人听见这个字比较害怕，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是 theology 很多抽象的东西，但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都有责任学神学，应该答对。因为神学就是关于神他自己的知识，关于神他自己。那么，我想一个真正，如果你谈恋爱，你就知道，如果你真是爱一个人，你肯定想更多知道他、了解他，才能真正去更好的爱一个人。比如说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同我太太，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她。我太太她是喜欢谈恋爱的时候，她喜欢这个玫瑰花，但是我总是依照我自己的方式，我喜欢书，我总是给他买书啊，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但是他对于他来说这种书呢，对于他并不感兴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是爱的对照的对方的方式去更多了解对方，看对方的喜好是什么，按照他的意思去爱他。那么我太太喜欢花，后来我才知道要给他买花。那么神学也是这样，就是神学就是知道神，了解神，那么我们才更好的去爱神。如果你说爱神的话，但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他，那就不能真正很好去爱神。那你爱的方式呢，爱的这个内容呢，也不就是不能被神所接纳。那么就是神学的他自己。今天我们詹姆士在前天是讲的，星期三讲的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培训啊，神学教育的模式。那我们讲的主要是在这个北美神学教育的模式，因为我是九一年过来开始在这个undergraduate 开始读这个基督教研究，那么93年的时候我就去了神学院，在南部这个根正神学院读这个道学。那么对北美的这个神学的情况呢，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同大家分享就是北美现在神学教育的一些模式，还有它的具体的这个课程安排。那么怎么去这个准备更好的就是利用在北美的神学教育。那么神学我们先看一下神学到底是神学的目的是什么，学神学的目的。我想学神学的目的啊，因为很多世纪以来啊，在西方学神学这个目的啊，像这个都是叫做 Divinity School， 神学院的 Theological School 叫做 Divinity School 啊，叫 Divinity。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字，英文字叫做 Divine。那么神学院的意思呢，就是 divinity school， 就是 divine，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同神 divine 就是圣洁，神圣的意思，在英文里面确实意思。那么你到了神学院，并不是完全为了学一种知识而学，而且是为了更像神，更像耶稣基督，来这个，在耶稣他自己耶稣的生命里面在长大，像这个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里面说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神学，这是神学教，北美的神学教育，主要是针对是在正规的神学教育， 那正规的神学教育为什么重要呢？而且不管你是学什么科，不管你是自己是在哪个行业，我自己认为，而且我的很多这个基督徒啊朋友，他们都认为正规的神学教育，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还是更多年， 对每个人，不管你学什么，不管你今后是进入全职还是半职的，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不受干扰的来进修，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想今天就是在参加九七，比如说参加九七的这个 speaker 里面啊，讲员里面，我统计一下有21位接受过神学教育。你看他们虽然在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行业里面，他们自己的侍奉的路途径也不同，但他们21位受过不同程度的这个神学教育。比如说这个 Dr. Jonathan Chow， 他自己也是在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Reverend John Chow 这个 MC 啊，他在这个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Tom Phillip 他自己是这个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Bob Osborne Dallas， 还有这个 Dr. Lam， 他也是从这个 ISI 一道工作的，他是在这个香港浸信会的一个神学院。Edwin Su 做这个海外校园的，他去的是这个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John Tan Trinity Theological Seminary， 王志军他现在做这个生命季刊的人。 他也是在三一神学院，王中兴在 Boston， 赵丽，我们刚才提到赵丽是学者讲见证那个，他也是在 Fuller， 还有台福神学院。那么这些你们看，就是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个虽然侍奉的途径都不同，但他们真是你要做一个好见证的话，不管你是全职侍奉还是半职侍奉，或者是你自己在你行业上侍奉， 都是需要，我觉得非常重要，有接受一个正统的，全是就是一段时间，2年到3年的这个集中精力的来学习神学。那么现在很多，我想提一些比较现在很多反对读神学的这些意见啊。那么我经常以前，特别是我以前是从家庭教会出来的，我是经常听见这个家庭教会，当时要出来读这个念神学的时候呢，我是国内信徒，他们很多反对。那么来了这个美国之后呢，还是有人反对。其实在美国教会里面还是有人反对，他们基本上反对呢，有这么以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啊。那么有些反对呢，他说这个不仅是一般的人反对，那么还有一些牧师都反对，宣教士也反对念神学。那么到底是一些什么理由呢？ 他们有些人说，这个你念了神学啊，特别是比较枯燥。他说你，因为有些牧师和宣教士，他们自己也经过神学这个教育，他很枯燥。你越念，你的灵性越差，你最好别念神学。你进去，你开始进去的时候，你灵性还好一些。你出来，你灵性就越来越糟糕，比以前更糟。那么神学院的这种 就是教育模式里面是有些比较枯燥的地方啊，经常叫你背啊，很多这个背，就记忆方面的一些学习，很多就是关于各个学派的区别，有些他们就是比较这种机械性的学习方式，very mechanical 比较不同的学派啊，或者是如果你要解经的话，那么你的方法解经方法是非常科学的方法，所以是非常严谨的，神学是非常严谨的。 为什么这么严谨呢？我想说一下，因为如果研究一个动物啊，你都需要，或者研究一个机械，就是很自然界的东西都这么严谨。那么研究人，你像研究自然界的非常严谨，研究到当你研究到生理的时候，你更需要严谨。我当时我觉得一个是，我很尊崇那些学这个机械的。 这个engineering的，还有这个学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严谨，因为他们不允许他们出错，一出错的话，引起的这种后果都不堪设想。机械的话，如果医生如果你不严谨，那你给病人的开的药或者你该做手术，引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 所以不管是诊断还来说，不管是这个用药或者是这个做手术，都是非常严谨。那谈到神就更不用说了，神学是非常严谨的。你想，当我们在描述神的时候，这么一个大能的神，他如果是主宰世界的神，你把他描述错的话，那个罪是非常大。所以正规的神学院就是按照圣经帮助人真正的理解神。所以当在教会的时候，你在领会的时候，你不会出这些错误，很多你可以避免的。对神的认识非常，现在社会中教会里面非很多错误的理解，不管是人社会里面还有这个教会里面，很多出的错都是对神错误的理解，对神他自己的不认识。像这个加尔文他自己说，他说他是当时改革中时期这个宗教改革时期，他是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把整个神学系统化。那么他说，你真是要认识神的话，你必须要先认识，真是要认识人的话，你必须要先认识神。因为只有通过启示，我们真正开始了解我们自己。那么就是对神的这种精确性就是描述的精确性是非常高的。所以用了一个字的错误，你就会造成一个异端。那么很多教会历史，你看教会历史里面都是在那个描述神里面到底是三一神，他的性格是什么，他自己的性质是什么，到底是人还是神，基督他的人性还是全人还是全神，都是很细非常细节的，上引起整个教会的这个辩驳。所以对神我想不亚于在医学上还机械学上的那种仔细和这种细心。那么还有，我当时就说，就是在这种细腻下的学习非常机械的学习可能有些人比较反感的，他们觉得大部分时间都是读这些关于神学书籍读圣经的时候很少。那正是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些时候，非常这个花很多时间，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个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反对呢，就是还有一种反对呢，就是说在美国的神学院里面很多自由派的，你进去的时候呢你还是比较正统，你出来的时候，但是给你介绍，当自由学派给你介绍很多他们自己人的看法之后，你的信仰就动摇了。很多在美国的是有很多自由派的这个神学院，那么他们不承认圣经是这个神的启示，对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神性也是否认，对神的这里面神迹奇事也是否认。很多东西他们都是，现在很多自由派的神学院他们都是把这个神学当成一种就是研究来做。现在中国大陆留学生在北美的神学生有将近300名，那么他们之中还有很大部分是专门是叫做 culture Christian， 就是他们在国内是研究，他们在国内是研究宗教的，那么出来读这个神学院，读这个基督教研究或者神学院，都是按照一种理性的去了解，理性去分析，纯学术的一种研究方法。那么他们就说这些这些自由派他们对神他自己话的否定，很大部分都抱着一种怀疑的角度去分析，去批判的角度去这种学习，所以对一般人这信仰是没有什么这种促进作用的。那么我也赞同，因为我想这个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13节到19节，他也这么说，他主要是关于很多人当时反对耶稣基督，他自己不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否认这件事他说如果真是没有死里复活的话，那么如果真是基督没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自己的布道呢，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布道还是我们的信心，都是缥缈的，没什么根基，那你还不用信耶稣基督，如果没耶稣基督真是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自己也是给神做了个假见证。如果神真没有把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我们说神从死里复活，我们不是 为神做假见证吗？那么他直接也说，如果我们真是耶稣基督真是没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我们信的人不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真是那些自由派的人，他们确实确实，如果真是以他们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基督徒真是比非基督徒更可怜。信的真是像中国这么几十年都是这种假，这是很多 ideology， 很多这种学说，但是没有根基的学说。但是我们正是真理，在圣经的真理是不变的啊。那么还有种就是反对神学教育呢，还有就是就说他们现在神学教育，对你当时在神学教育是主要是你自己头脑的知识装备，但比较抽象。那么现在你毕业之后，你进入这个侍奉社会上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啊。很多我居然听说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个这个宣教士，那个我的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宣教士，他是美国人，他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宣教。他过来访问他的女儿，他同我谈话，我当时同他同我说，他说你们读的神学没有用，出去之后根本涉及不上，根本用不上。为什么呢？他给我举个例，他女儿马上给我举个例子。他女儿当时也是跟着他们宣教师的孩子，都跟着他们父母啊，都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地方。他说他们去过很多国家，他说比如说过海关的地方，有个在南美有个国家，他们过海关的时候，他们整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都是必须要通过行贿来达到这个过海关。就是你不给他行贿的话，你很慢的，你过去，或者是不沟通，你没给他钱，他就是把你放那儿放几个小时。所以那么他们一般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是握手的时候给海关人员就是塞钱。他说如果这种情况你怎么办？那你不给他钱，他不是不让你过去吗？他以这种例子来证明神学教育圣经的话是不适用的在目前社会上。那我从这个圣经角度呢，我从我自己生命角度来，就是基督徒生活角度来分析啊，我想他的这种反对神学教育不仅是反对神学教育，他是反对神他自己的这正道。因为基督徒做见证他是反对这个世界同基督教这个人生观的一种对立，他更遵从于世界。因为很多宣教士你也看见他们所做的都是平时就是神的工人，都是依照人的方式去做。因为我们教会一个赵丽姐妹，她是帮助这建立教会的，她丈夫现在申请这个护照的时候，她对她丈夫对她说，她说你不要去行贿，就祷告。果然她丈夫，因为当时国内你也知道现在风气都是必须要行，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不行贿的话，对你生意没法做下去。你看税务局他专门通过你，如不行贿不给他钱，他就不给你，就是找你麻烦，就是这种风气。看医生你不给他就给你拖下去。在这种风气下，基督徒正是要做个好先生，不是觉得基督教同现在社会风气有点格格，就是因为基督教同社会格格不入，我们才是要站立的稳，不是要随从社会。那么他同他丈夫说之后，一旦坚持他丈夫，他们已经分离了4年，所以她丈夫通过祷告，我们全教会与她丈夫祷告，没有通过行贿，照样拿到这个护照。这不是一个神学教育，不是我们所学的圣经是不是同社会的要求、社会的现状是不是有关？因为正是因为我们的基督教同这个社会现状格格不入，神叫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他所拣选的人，他就是要分别为圣，让他所行的都是同世界人所行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么还有从这个批判，那么从中国人的角度呢，特别是我父母他们是学医的，他们很传统，那我学神学他们就非常反对。那我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有几种反对这个读神学的方式，神学教育呢，还很多人从中国这个这种传统意识来分析呢，觉得好像读神学就给这个进修道院一样，好像你去这个因为钱都是你自己一种超度，好像就是逃避社会，同社会完全没关系。也一般我父母他们的反对条件，他们的反对原因都是你信一信可以啊，你不要当做你自己的生计。他说你不要当着你的生计，因为这个 基督教只是一种这精神上的寄托，你信一信就行了，你不要当把他们当得这么真。那么也是他我妈妈他们经常说，你要还是同其他人接触接触啊，你别在神学院自己关着，在家你自己关着。他们觉得好像就像修道院一样，同社会完全没接触。他不知道我真是我接触的人是成千上万，比没信神没读神学的人还要多。我看到我姐姐，我姐姐是读生化，同我爸爸是一个，他成天是关在这个这个十年十里，很多很长时间读这个就是十年。他们现在读生化真是被认为是这个十年式的老鼠，正是我成天他们接触的这种很狭窄。因为当时你进入一种你进入高科技的时候，你自己同人的接触是很少的，这是实际的。那不是，那么你他们当然我父母当然他们很害怕我自己太单纯，好像只是没听别人的意见，没看世界看得很小。但不知道圣经真正教导，像耶稣基督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教导，他说我不是要求天父把你们带出世界，而是叫他们，他说叫天父来保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不是逃避，不是关在一个修道院里面。是有个时间神要装备你，像我在这个 Jackson 的时候很荒凉的，没有其他的娱乐时间，是有时间神装备你，但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入社会做盐做光，不是与世分离分隔开来。那么还有一个中国担心，就是一个迫害中国很大的，就是父母都想着你肯读神学，肯定这么几十年对宗教人士还有宗教和政治人士都是被在中国是受迫害。那么他们也是认为这是一个担心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觉得或者你以后钱的问题，父母总是希望或者是你的子女啊都是有很好的生计。因为我父母也是供了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花了很多钱和心思，他们不希望自己子女到头来还要问别人筹款在教会你没有钱。他们觉得这个神职人员一般是比较穷的，是有些神职人员大部分是很穷，但从圣经的角度说，神说我自己就是你们的产业。他对这个在旧约里面，旧约他对神职人员说，他说我自己只有对这个利未人啊，什么对其他十二个这个部落里面什么都有，神都给他们，但对这个利未人专门神职人员在以色列这个帐营里面，他说我不分给你们什么，神都没分给他们，但他说我自己就是你们的产业。那么十一个这个部落他们所供给献给神的，那利未人他们也自己有他们的份，就是从在别人献给神的，他们也是在也是献给一部分是给那个利未人的。所以真是你真是要全职侍奉，或者是不管是要侍奉的道路，真是一个很信心的道路。神是，但我也从可以做个见证，我没有一天缺过什么东西，神总是给我最好的，神总是给我最好，不管是从机会来说，从这个生活上来说，总是对于我来说，在我的环境里，我总是使我能知足，那么我想从这个历史角度，现在主要是从这个反对，这个神学教育，那么从历史角度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从教会几千年来，主要是从诺马这个教会，Roman Catholic 教会到一直到现在，这个教会这个神学教育的模式来看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就是神学主要是关于这个描述神、知道、了解更多的神，所以是非常严谨的一门科学。那么在几百年，自从神学开始几百年，神学院校正式开始，主要是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西方最有名的大学都是由神学院兴起的，像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是由神学院最先，都是教会的神学院的 Divinity School 开始的。那么他们自己呢，都是最优秀的人读神学，在西方的这种模式啊。因为他们一般在西方是你先读神学叫做科学里面的皇冠，在科学叫科学里面皇后， 那么他把神学上去就是先读，一般人要先进入这个在这个 undergraduate 里面读完之后，在一般大学读完之后再进入研究院，研究院之后再开始读神学。所以在一般西方神学教育的模式里面，都是这些读神学生职人员都是经过相当高的教育，神学教育。那么他们的知识结构呢？ 就同中国这个现在大陆这个一般的神职员有些不同，在大陆现在传道不道的乡村不道了，很多人高中没毕业，神也用他们，但是有一定局限性，你不得不承认，因为他们同知识分子不能对话，现在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所问的问题，那没有一定的知识架构的话，他不可能同他们对话，不可能回答他们问题。你们现在能知道吗？现在 中国大陆出来知识分子问的，经常问的问题啊，都是很深奥的神学问题，比如说这种拣选啊 ，predestination 啊，他们一问都是这些问题，他们脑子都想的，自由人神的主权同，人的自由这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在挣扎着这种问题，非常非常这个深奥的问题，的神学问题。 所以没有经过一定的在理性上、在灵性上的装备，你不可能去对他们就是侍奉他们，不可能去带领他们。而且不仅是这样，他们现在的生活上的带领啊，在这个道德上的这种，都是需要带领，整个国家你也看得出来，那么婚姻上，不管是婚姻上、职业上、侧友上，就是选配偶上，生活上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这个 高层次的带领都是需要灵性带领，从圣经上，也是看到这个，所以在西方的神学教育，他们模式呢都是通过一般都是很好的知识架构之后，那么你上去再读神学，那么你这样呢，你就有个很好的对各门学科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你推那些各门各就是各种学科的人，他们自己的一个对话可以对话。 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自己的挣扎，有同他们对话的这种机会。那么你看一下，我想给大家放一下，在我去那个大学，现在它属于一种 classic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你看一下他们的curriculum 学科，这个是大学里面啊，大学里面现在神学院里面先要求是先你有大学文凭，本科文凭，然后再 一般的神学院，你看他们大学的这个学科里面学的是什么？在美国，一般的传统学科里面，大学学的啊，都是比较好，一般正规的这种 classical model 一般是不分文理的，就是文理兼并的。那么我刚第一页还印不出来，还没印出来。第一页里面是在这边啊，是这个 English， 就是 humanity， 就是 art and classical studies， 就是艺术。 比如说这种雕刻啊，或者是绘画，在这个是在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时候所学的东西，你看他们学的啊，不管你是学文学理，但到第三年到第四年的时候，你自己选你自己的专业，自己选修。那么先要去 art， 然后再学这个history of medieval， 就是很多各种艺术历史啊，然后下来就是 classical study， 就是在各种人类历史里面。 文化，希腊文化，这种还有说罗马文化，他们有些东方文化。那么接下来就是 literature， 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从这个西方文学，那美国文学，希腊文学，那接下来就是音乐 ，understanding of music，understanding of music，history of literature。接下来是 philosophy，religion。 哲学，接下来就是关于专门讲这个怎么 communicate theater 怎么表演，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biology chemistry mathematics physics， 然后接下来是 econom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还要求 modern classical languages physical education。 所以你看他的教育这个结构啊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这么听起来，他们神职人员一般的是知识架构比较完整。 那么在这个不管是不仅是从就是通过在各行，因为从当你对各门学科有一个基本认识之后，你也能看见神的真理啊。当时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神学家，他叫这个 Thomas Aquinas， 他当时是说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他自己把这个表示出来，他说所有的真理啊都是神的真理 ，All truth， is God's truth。他说所有的真理就是都是神的真理。那么就是说，在你的不同学科里面，真理都是有相关的。他说所有的，他自己把这个表示出来，他说所有的真理啊都是神的真理 ，All truth， is God's truth。他说所有的真理就是都是神的真理。那么就是说，在你的不同学科里面，真理都是有相关的。就是所有学科里面都是有相关。那么现在大学里面有个叫做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也是看一件，就是都是各门学科都是有关的，不是你学数学，我学物理，他学这个医学都没有关联。所有神的真理啊，一个神他的真理都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个这次在来教天体这个。Astronomy 这个 Dr. Ross， 我不知道你们去一个参加他的 workshop 没有？他在物理上的这个突破啊，也是在神学上的一个突破。很多世纪啊，在对旧约的这个在第一创世纪也许不了解，他在物理上的突破，也是帮助人们更加的认识神，神他自己。所以你能看见，比如说在音乐上，这种一种 beauty 啊的 harmony 就是平衡啊。你能同时你看那个 Messiah 这种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那种当时写 Messiah 就是 Handel， 他自己也是只有就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才写得出这种辉煌的曲子，那种真是他的音乐真是像天当时在天堂所有的天使在崇拜神一样，那种雄伟是超过一般这种世俗文化所能找出来的这种音乐所以这种基督教的文化也是对各门学科也是一种促进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呢，我就谈一下是为什么神学教育对这个中国以前不管是从历史上来看一下，还有从现在还有从将来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呢咱们是从几点中完，是十一点十分是不是十一点十五分，为什么这个从以前来说啊，中国的这个特别是从在北美的这批人，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基督徒是在历史上非常难被这个神说这个圣这个圣经啊难接受神这个圣圣他自己的几世纪以来中国这个基督教的没有发展比较慢呢，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基督教传宣教士对这个知识分子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同他们有真正的对话，使他们赢得他们自己的这个对基督教的认可，使他们能参与基督教的这个施工。那么这个引起就是所以中国文化很大部分就造成现在一种情况，就是好像基督教的信仰只是在教会里面，教会以外墙以外的这种同基督教完全没有什么关联。就是把教会同教外，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很多现在在中国，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知识结构的一些欠缺，他们好像就是对于知识分子所提的问题都好像都是有些回避的方式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在这方面有所了解。那么在中国现在大陆有12个神学院，就是三字的神学院。那三字神学院里面也是，那一般的三字神学院里面培养的出来的人毕竟太少，真是太少了。12个神学院，你想在美国上千上几百，那么除了这个大学里面宗教系，那么在美国神学院有几百所，这么小的国，就是这么少的人。那这么多神学院，你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只有12所神学院，那么他的培养的人正是针对现在中国现在基督教人数的增长 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北京，我有一个老师前不久到北京去讲课，他说他从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牧师都80多岁了，他自己要牧养两个教会，他因为两个教会隔很远，他自己要跑很长的地去牧养，因为现在太缺这个老师教圣经的，牧养的宣教的，因为老的一代啊，他们可在通过这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以前是接受很好的教育，神学教育，但新的一代在这个还没有跟上去，所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很大就是缺乏中国神职员，就是经过很好培训的，对神的话有很深认识的这批人，那我自己当时从这个家庭教会出来，我家庭教会出来的时候，一般家庭教会很多人，大部分家庭教会都是没有，都是没有这牧师的，大家聚到一块儿都是依照自己主观的经历来分解神的话，但保罗说，他说你一定要正确的分析神的话，正确的分解，神的话。那么当时我的家庭教会的很大的负担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被喂养，我觉得我自己需要，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没有人给我解释正确的很喂养我的，一个好的喂养，所以我求神开门，那么神带领我出来，那么我们看一下以后的这个发展，中国以后的发展，问中国以后的发展，确实也是需要很多在神学上，有很深造就的一批人。因为中国以后的这种带领啊，国家的带领，主要是灵性上的带领，不管你是学什么，主要是灵性上的带领，我看很多人，我姐姐他们，我爸爸他是学生化的，我觉得我爸爸他自己，他虽然在他那方面非常走得很高，但是他真是在道德方面，他自己也是。传统道德上面也是非常一个非常尊崇他的传统道德，但是他自己在灵性上，因为他自己不是基督徒，我们家里就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所以非常容易被其他的哲学所困扰，因为他自己认为他学生化，他是生化教授，他自己认为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对选择人种啊是非常赞同，他就通过这种方法，因为很多现在中国面临的人的太多的人，为这么太多的人，特别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素质很低，在中国在那怎么去把给社会带来很多麻烦？他的认为就是通过希特勒那种方法、斯大林的方法淘汰掉战争。你看这种虽然经过很高科学教育的人，也是通过希特勒有所赞同，你会看见中国确实需要。有灵性带领，需要道德观念，神的道德观念，不是人，不是中国，这是传统的有局限性的道德观念。还在这边也是很多人在读大学，很多人需要神的这个灵性上带领。那你看我自己太太，我自己我也知道，她虽然也是基督徒，那先举个基督徒的例子，她也是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他先读教育，他经常感到在教会里面侍奉啊，他越侍奉，他去读教育管理，他读到博士了，越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侍奉有一定局限性，不能这个尽心尽力啊，因为对神的话，现在别人问他的问题，他帮助姐妹，别人问他的问题都是，都是这个灵性上的问题。这个姐妹问他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去 counsel 别人，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因为他对神的话不熟悉，所以他以前还不知道神学这么重要，现在正式开始侍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也不是一个他只是一个同工，也不是一个领袖，他感觉到因为你同别人的话，你从人的方法去帮助人，往往会把人别人带人奇境，只有从神的话里面终于有认识之后，也真正能帮助别人，他自己也能感觉出来，所以他想开始以后能读神学。那么在美国，您能看见，不管是各个这个神学的这种神职人员，他不仅是深入这个只是在教会，美国在军队里面，在这个 Senate 里面，在这个国务院里面， 在这个医院里面，都有生子叫做 chaplain， 就是生子人员在他们中带领崇拜，给他们一些 counseling， 叫做那天我在飞机场里面都看到一个这个 chaplain， chapel， 他们每个地方就是一个 chapel 啊，就是专门有生子，大学里面也是有 chapel， 一般就是专门的神职人员来带领，一些学生给他们做灵性上各种方面一些帮助啊。从历史角度，中国确实需要很多人经过正规的神学教育。那么，为什么在北美的神学教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北美的神学教育，我想有这几方面：北美神学教育有，因为在这边而且很好的机会，北美主要是这么自由的。 这种风气下面啊，宗教自由，你不没有人压迫你自己。那么还有北美的这些书籍啊，老师也很多。你回国，如果在这边你不装配的话，你回国你真是后悔。<笑>北美，因为在北美，像北京大学很多高等学院啊，那个他们自己的宗教书籍还没到那个后面那个书架那里面书籍这么多关于宗教的书籍，所以藏书非常少。但你到美国， 还其他国家在海外这方面书籍非常多，所以属灵的书籍，解经的书籍非常多。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美，我想还有一个就是这教育很好，在北美的一般的高等教育，那我想给你们看一下在北美的教育的情况啊，教育的这个他们的，很快给你们放一放北美。 教育的，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Logos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台福神学院，他们自己的，台福神学院，他们三年一个道学硕士的需要学的东西，第一个学期你要看见啊，灵命造就，灵命造就，灵命造就，个人传道，个人讲希腊文，圣经书研究，就是非常全面的旧约、新约，宣教、布道。 基督教伦理、基督教教育，灵命造就、解经，怎么去职堂的方法，怎么讲道，教会历史、教牧、卫道学、系统神学、解经，教会行政管理，都是非常这个平衡的一个完整的，虽然不能说是太 perfect 的一个，不可能是 perfect 但是至少在三年里面，他给一个人的这种教育是非常一个平衡的，也很系统的一个教育。所以在这么系统的教育下，在各个方这个生殖人员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不仅是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 curriculum， 很有课程安排是非常平衡的啊。那么其他我想是主要是北美的这个老师也很好。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知道书籍 library 很大，那么我想谈一谈北美的这个 seminary 神学院对于这个，你自己对这个申请人的要求是什么？申请人我想有几个要求，一个是 academic standard， 就是你的 academic background。一般北美神学院要求要有学士学位，作为基础。还有，如果你是外籍学生，要有托福。 如果是英文的神学院，要求要一般要上500到550。那么他还有这个，就是你自己，不管是你学术上的这种背景，还有你自己侍奉的背景，你是不是已经参加，有没有这个侍奉教会侍奉的经历，他们是很看重的。还有你有没有这个 spiritual background， 你自己信主的经过，你自己申请的时候，他问你，把你的信主的经过写出来，见证写出来，你自己的以后。 你自己的 vision， 你自己的意向是什么？你读完神学为什么选我们的神学院？选我们神学院以后，你自己对自己的侍奉上也是什么期望？他都是需要了解，看你是不是真正是被神拣选啊。不管是从知识上有一种装备，但是你确实被神拣选去，因为被神拣选的人他自己至少有个大概的去向，他知道，他不是很模糊。 那么还有就是你的 financial background， 一般北美的，因为北美的这种神学院都是 graduate school level， 所以他们也是很贵的，所以一般 最少啊，一年在加州一般都是要3000块钱，最少最少。因为神学院有些 scholarship， 最少的啊，这个还需要你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要有人推荐去学神学啊？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北美这个体系到底推荐什么，身上有些什么东西啊，什么要求，他们所要看的。Clarity of goals， 你自己是不是很有一个明确的这个侍奉的方向？他们要看，就是你看他说这要求 industry， 你自己努力的情况，你是不是很努力的一个学生？ability to face reality， 是不是在你那种人？咱们再看一下下面 personal relationships， 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在与人交往上是不是很有一些能力 ？Initiative and creativeness， 这个人是不是很有这种很能造，就是创造能力 ？General impression， 就是你的外表，skill communication，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integrity， spiritual maturity， moral character， 就是你自己的道德。你能看见北美他们自己选材这个选择，他们自己通过这个recommendation， 你能看见北美。选择生殖员是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选中的，他对非常沉重的，因为如果不沉重的话，一个人生殖人员他自己会，如果不是一个好的生殖人员，他造成的影响，坏的影响真是比使人跌倒，比他真是帮助教会他造成坏的影响更大一些，他自己贡献啊造了坏的影响比他自己做的贡献更大，所以北美他们选择非常危险。他们同时要，咱们也要知道，很多这些选择，他们列出来都是我这么说吧，他都是，我还不如说他是这个读过神学之后，并不是他给你设你这个关口，但我很多应该说他这选择的东给你列出来的，他所要的很多都是你读完神学才能达到的一些，所以像。我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你要达到什么才能进去，他们目的是看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看你最终读完神学之后啊，是不是有这些素质。那我想最终练神学最需要的是一个对神他自己，其他的东西都是secondary， 最重要是有没有一个心思去侍奉神，还有就是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意思，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像哥罗西前书啊，哥林多前书11:26-31，他说神就是拣选那些最软弱的，来羞辱那些很聪明的人。我自己知道，我当时被拣选时，我当时在国内成绩是可以说全校倒数几名，但神。他可以拣选那些就是看来在这个天分上并不是太聪明，并不是很能干的人，他来造就他，使他能成为何用的器皿。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些都是通过神造就你之后你会达到你的标准。那我再谈一下，就是那么你应该对北美的神学院有什么要求啊？我先看一下，就是我想最重要的要求是它确实一个这个正道，就是北美神学院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不是自由派，一定要选一个有正统的神学，正统的这个信仰是最重要，我想正统的信仰。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北美的神学院，你的要求对他们要求应该是他们必须应该要求正统神，应该要求这个原文，原文是非常重要，对于这个解经。虽然可以有人会对你说，他说不要原文可以，但是一个真正你要去真正了解神的话，应该读原文原文对于解经是非常必不可少的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在启示，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神他当时对亚当说了句话，他说你不要吃那个树， 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吃了之后你一定会死。他当时用了这个字，你一定死，他说叫做你叫，在希伯来文里面，他叫他重复句子，他说你一定要死下来呆呆。那么魔鬼当时试探这个夏娃的时候，他对夏娃说，他说你吃了没关系，你吃了必定不死。他也同样用了一个 not die die， 他也重复用过这个句子。你会看见，通过原文你能看见神这个魔鬼的，他对神就是完完全全的否认，他的真理就是完完全全的背面的，对神是相当而辞的。所以我，你从这个原文上你能归结出很多就是挖掘出很多真理，就是通过你学英文或者中文都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那我再想这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有很好的这个神学院有很好的这个对外籍学生有很好的接纳性啊，就他确实有外籍学生，你去一个地方没有外籍学生他不知道怎么帮助外籍学生。如果一个神学院他已经有外籍学生，那么他至少应该有经验怎么对待外籍生。还有一个看就是他自己的奖学金对这个神学读神学是非常重要，没有奖学金你不可能读下去，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还有就是那么其他有什么需要呢？就是选神学院是不是到美国神学院呢，还是中国神学院？我想各有各的不同的好处，各有不同的这个缺点。去美国神学院呢，你会面临的就是他的很多书神学书籍，大部分神学书籍都是在通过英语写的，所以你通过这个训练之后呢，你的自己的参考书非常多，你不需要再翻译，通过看翻译的书毕竟是少数的，所以就是确实这个也很好。还有就是你可以在神学院里面可以同其他很多这个外籍学生啊有交流，这个是美国学生交流，就是这跨文化的交流是中国以后这个教会里面很需要的跨文化的交流，因为中国以后看来的国家啊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对现在我们有这种经历，对以后将来在教会侍奉啊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在美国神学院可能有将来带是不利的地方，就是你回到中国教会，你要把你所学的翻译成中文，这个是我面临的一个难的地方，我很难翻译的中文。那么在中国的神学院里面可能有些也有很好的，就是你不用翻译，你用自己母语你很快就理解不用翻译啊。那么我想主要是用哪些呢，就是在上神学院之前你应该注意哪些呢？我想第一个，你应该把圣经通通读两遍，这个是最重要的。在神学院没有时间，可以这么说，很大部分时间啊，你如果读圣经不了解，你是非常吃亏的，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是教授都是上课很多在用啊，你读对圣经不了解，你还不知道他们叫你打开哪本书你都不知道引用提到哪个地方，你还要你自己不理解，对你是学习没有一个促进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参加一个这个教会，现在你的教会里面一定要参与侍奉，如果不是这个没有这种经历啊，你进入神学院你自己方向感没有，你不知道练神学是一个抽象的，但是你真是参加侍奉你就知道不是一个抽象的，你现在你在侍奉中有些问题，你会抱着这些问题去学习更有方向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教会会帮你，教会弟兄姐妹会帮助你认识是不是神的呼召让你去读神学，有些这个是必须要通过教会来帮你认识，有些时候是自己的热心，这些你自己不一定是神的呼召，那么通过教会呢也是帮你提供你侍奉的机会，还有就是在财经上或者祷告上都支持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般的教会如果有一个弟兄要姐妹要上神学，一般是300块钱，一般是这样，如果一般正小点的教会，我们教会只有三十多个人，三到四十个人，每个神学生我们有3到4个神学生都是300块钱，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正是要上学，正是要在教会里面好好侍奉让别人教会的人能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拣选，来支助你支持你。那么后来我想很快的提到就是 怎么去利用在神学这个神学院的机会。我想一个就是一个在神学院里面应该很注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重要的。神读圣经的时间应该超过其他读圣其他书的时间。还有就是应该注意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在各个学科都应该有长进，不是我专注注重系统神学或者解经学，那样就出来的就是不是平衡一个学科。但是以后中国教会需要很平衡的一个知识，一个成长灵性的成长。那么第三个就我想是讲的是需要让神告诉你一个意向，今后你的侍奉的方向。这样你有个方向之后，你在比如说你今后要当一个传教士呢，要或者是大学里教授呢，或者是神学家呢，或者是一个神学教育者呢，或者是一个 counselor 呢，或者是一个专门这个做宣教的布道的。这个在你在神学院里面就有一个开始一个着重的就是着重点，你专门找一些教授同他们分享这方面的意见，他们会帮助你那么第三个就是我想要找一个 mentor， 这个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神学院里面找一个 mentor， 找个带你的师父，不管是在那让他帮助你在灵性上在侍奉上的帮助你。一个 mentor 啊，他可以在各个方向经常关心你，关心你的灵性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想要培养一些进来将来在侍奉里面所需要的技巧。那技巧有哪些呢？我想主要是知道在什么地方去找 resources， 这个 theological 不管是材料你知道你能如果能做 research， 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找材料那么还有去同这个教会的结构administrative 管理应该有很好的一个 organizer。 这个 organize 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我想以前可能很多没经过这段培训，就是如果没有不是一个很好的 organizer 太多的信息进来，你没法处理，你就一下也混乱，你将来侍奉是非常非常这个混乱的。所以一定要做个很好的 organizer， 最好的 organizer 是买个这个 file cabinet computer 里面非常 organized， 对你以后的侍奉是非常越早做越好最后呢，我想这个在这个技巧里面，我想还做一个很好的交流者，不仅你自己知道神的话，你能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另外一个技巧就需要你在神学院里就开始磨练自己，同别人分享福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参加，需要在神学院里的时候参加这个教会你的侍奉，这个非常重要。还最后我想讲的就是神呢，他对你的期待是什么，神学院对你的期待，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那神对你的最后期待是什么。我想神对你的期待跟神学院的这个课程不一定，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神对你的期待有些时候是神最重要的是圣洁，一个 sanctification 是最重要的，一个不圣洁的人不可能被神所用的。那你要看见神你在哪方面欠缺，神会在神学院里面他自己的课程表来纠正你的自己的人生一些错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sanctification， 他自己你自己的 integrity， 你自己的信实，你自己的 love， 比如说你在爱上爱心上没有欠缺，你自己在耐心上，这些都是神所看重的，爱心耐心。那么也是能同神的关系，同像耶稣基督说你离开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不管你有没有神学，不管你学的再多，但你不是常住在我里面，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可能做。所以在神学院里面你也看见神学院对你有要求，教授对你有要求，你自己对自己有要求，自己对自己以后要侍奉有个意向，神对你还有一个要求，那神的要求就是关于你的性格方面，在性格上面的磨练要更像耶稣基督因为这样你即使才能为这个你自己才能这个为才能去带领别人。如果你自己还没有像耶稣的话，很难，也在生活上有些细节上还没改变，很难让别人能信服你。因为这个 spiritual authority 主要是看你的圣洁，看你的这个是神来的权柄，神来的权柄肯定是圣洁的那我今天就讲这么多。